首先，就是伯特利中心的弟兄姊妹，我你们平安，神祝福你们。首先呢，我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黄牧师呢，要对我的邀请，邀请我来做一个分享。我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理性与宣教。理性与宣教呢，这个。可能这个题目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心思意念，不过我希望你们以这个宽容的心呢给我一个分享的机会，感谢你们。我有一个 PPT， 黄牧师你在吗？你帮我放一下好吗？
我试试看看可不可以帮您放一下哈，等一下。
我是秦弟兄的同学，这个来这个平台呢，也是秦弟兄把我这个带领过来的啊，因为我们共同在这个 MBTS 这个叫美国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啊，我们都在博士班在读，所以这个。秦立兴他呢邀请我呢就到这个平台来，目前呢我在这个平台上呢就是在这个神学院呢已经读了这个六年的神学了啊，我们刚开始的这些就是读的比较慢，然后呢开始读了六年了，然后还往后还有三年的时间需要读啊，那个所以呢是这样，我呢是来自于北京啊，然后我现在呢和我们在这儿呢有个教会冉牧师啊，我们在这儿呢为这个我们自己的教会呢做服事啊，冉牧师在带领，现在在泰国啊，在泰国，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呢也没有回去啊，现在到这个月已经整整的两年啊，已经在这整整的两年了。
找到了哈。
好。
那我就现在放一下哈。
好的，第一页就可以了。就是我呢准备了这个大概有40分钟哈，黄牧师说呢要20分钟哈，那我就讲到哪儿呢？算到哪儿了哈。那个，首先呢，我们做一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和赞美你，感谢你赐予我们的一切平安，感谢你赐予我们的智慧。我要用智慧的言语讲解，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用智慧让我讲解今天的理性与宣教，我们的祈求呢，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啊，这上面呢已经写了我的这个大概的介绍哈，大概介绍，主要因为我现在还是在校嘛，有一点没告诉大家，我今年已经63岁了哈。好的，我是在将近退休的时候呢，在开始读神学。58岁的时候开始读的。好，我再翻译哈。我今天讲呢，首先呢就是先讲这个宣教，因为我是学生哈，肯定是按照学生的这种方式呢来讲哈，请大家谅解。我第一要讲的呢就是宣教的由来啊，宣教的就是上帝的宣教，上帝呢透过一本圣经启示他的真理。上帝呢有命定他的真理是准确无误的哈，准确无误的。通过宣教呢，让我们认识这些真理。然后这是就是说比较简单的，就说这个什么是宣教。那么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呢，我单讲出一个文化的角度。那文化的角度呢，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试点啊。我就说看从文化的角度呢，认识上帝和这个宣教。什么是文化呢？ 这个呢，学者呢在我们的课这个课程当中呢，学者给出了就是很复杂很复杂的定义哈，就是文化。但是呢，这些文化的定义呢，我们也不太容易理解。那我现在呢，就是说根据我的体会，我呢就是定义这个文化，那我讲出来可能比较容易懂。就是文化就是人类的血液啊，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联邦，就是全世界的人类，就是在你们身体当中流淌的这些血液，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啊，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然后上帝又赐给了我们灵魂，对吧？这灵魂呢，上帝赐给了这个人类。我们看一下，就是上帝怎么启示的啊。首先呢，我就是从这个最简单的这个立法啊说起啊，这个大家呢都知道，但有的人呢不见得特别明白啊。现在呢，我们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是公元啊，公元，也就是什么是公元呢？就是基督纪年，就是从基督开始纪年。这是怎么开始的呢？是1582年由教宗啊，教宗，大家知道教宗啊，教宗这个俄我略13世颁布实行的啊。我们的公元是从1582年才开始实行的啊。那么犹太历呢？犹太历现在呢是就是他5781年结束了这个2021年9月6日，就是犹太历。他呢就结束了这一年。那现在呢是什么呢？现在是5782年啊，现在。那么佛历呢，我现在在泰国啊，泰国现在使用的就是说每天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啊，文件写的都是啊2564年，那现在它是2564年，所以这是佛历。那么伊斯兰呢，它是公元622年开始的。啊，然后它的每一个这个时期呢，都是按节期来计算的啊，来计算的。中国呢，就是公元前551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孔子呢出生了啊，所以有孔子出生，然后产生这个儒教，但是呢，就是没有立法啊，中国没有立法，中国实行的是什么呢？中国实行的是皇帝。然后皇帝呢，他是按天干地支啊，然后24节气，春节呢为正月初一啊，历朝历代呢都按照自己的年号来纪年。那么现在延续到中华民国呢，那现在它是民国110年啊，大陆呢实行公历啊，大陆实行公历。那么公历呢是从1912年才开始实行的啊，这是。啊，这就是说要从立法这个角度讲。为什么讲这些呢？主要呢就是说这个什么是上帝的文化啊。犹太人在5820年前就立法了啊，就立法了。那时呢上帝就选择了他们，但是那时候没有犹太文化啊，也就是说没有犹太教。在5782年的时候，上帝就选定他们了，但是他没有这个犹太教。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到1600年的时候呢，有了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这个约伯啊，还有约伯。关于约伯呢，我等一下再讲到他哈。但是我们就说讲完了律法呢，那么我们回到圣经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这个知道这个圣经第一卷书啊，创世纪写于公元前1445年到1405年，用了40年的时间。摩西就写了五卷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啊，当时上帝呼召这个摩西写出了律法，又叫陀拉啊。这个呢奠定了犹太文化的文化基础，奠定了犹太教的开始啊，就是开始。创世纪的第一章到11章呢，写的是上帝的创造。从第12章开始呢，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 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就是说从他上帝选定了亚伯拉罕，然后之后又呼召了雅各啊，然后再之后呢，就是又通过亚瑟，当时呢在亚瑟的时候呢有70多人啊，就是到了埃及，到了埃及，这就是说在埃及呢他们过了多长时间呢，过了400年，400年以后犹太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那就是说从一个家庭到一个部落，然后最后现在呢就是形成了一个民族了，他们就是啊，他们在埃及呢那是受奴役啊，上帝呢就是感到了他们的呼召，上帝呢就呼召摩西带领他们呢出埃及啊，摩西呢是贵族，他呢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对吧？那很好的教育，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个律法呢？他就是说他是叫这个受过很好教育，但是摩西呢是犹太人的血统，他必须服从这个上帝的呼召啊，他呢就是带领着上帝应许，带领着这些犹太人呢去上帝应许的这个地方，哎。摩西的五卷律法书呢，为这个犹太人啊的建立犹太的文化啊，犹太教啊之后啊，这个就是建立了这个文化之后呢，就是约书亚来接他的班了哈、啊。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就是咱们不在正在讲这个约书亚了嘛啊，约书亚接他的班了，继续呢为犹太人啊建立他们上帝启示他们的文化。到公元前425年的时候啊，这个马拉基写了这个旧约中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经过了1000年啊，到马拉基书这儿经过了1000年，30多位作者啊，让犹太教呢经历了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啊，然后有了国王，又有了建国，直到呢就是全部那个毁灭啊，这个全部毁灭呢就到今天啊，也是啊在全部毁灭之中啊。有时间呢等一下，有时间我讲为什么这么说。就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啊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事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啊！就是说最后这一句话说，免得我来诅咒遍地。是的，上帝的最后一句话是说要诅咒遍地。然而上帝呢，就说他从那个时候呢，静默了40年啊，从此。他静默了40年，他从此没有再说什么，但是呢他呢建立了这个完整的犹太文化，犹太教建立了。在这当中呢，约伯记呢啊，我们也在我在你们这个平台上也有这个关于约伯记的哈、啊、约伯记呢是写于公元2000年，是什么时代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们都是同时期的人物，但是呢他是真人真事。这卷书里呢有耶和华，有义人，有学者，但是这卷书里没有谁呢？没有大卫，没有所罗门，没有众先知啊。所以呢那这卷书呢就没有能够成为犹太教的文化，就是犹太的文化没有成为犹太教，但是呢啊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所以它被收录在这个旧约里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摩西是建立犹太教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啊这个鼻祖啊，这是这样。所以在那个，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呢有很多很多的文化，比如啊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啊，直到罗马啊。我们知道现在刚才祷告的时候说到这个伊朗啊，伊朗是波斯文化啊，说到这个伊拉克是巴比伦的文化啊，还有希腊啊，直到罗马，到罗马时代的呢，就是说这几个都是帝国，他们都是帝国， 什么叫帝国呢？就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扩张性啊，这是叫一个帝国。但是特别是伊朗呢，它的哲学呢是哲学的起源啊，文化根基非常的强，所以在那时候呢，就说有这么多的文化。而犹太教呢，只在一个啊民族里边，只在一个民族里边存在，就是犹太这个民族里边存在啊。所以犹太教与强大的这些其他文化啊，犹太教呢相比，就是说与这些其他文化相比呢，犹太教与其他教啊比较，它只承认一个神，其他所有的这些教一直到罗马哈，它都是多神的、多偶像的。所以呢，就是犹太教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小众的文化啊，是一个小众的文化。那么的小众的文化就是说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那你等一下，我说完了这个耶稣这一段，然后咱们再讲哈。这个有一本书呢，大家推荐大家去看啊，叫曹炳浩写的，韩国人写的哈，就是《帝国的命》，帝国就是消失的帝国。说看这本书呢，对你理解圣经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就上帝呢，经过了400年的沉默啊，在犹太教的基础上，也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上帝从拣选亚伯拉罕经历了42代啊，耶稣诞生了啊。耶稣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呢首先是什么呢，他道成肉身，经历了33年的人生经历，他宣讲上帝的道，医病赶鬼行神迹啊。然后犹太人呢啊，和整个世界是一样的，都是堕落的啊，在那时候还都是堕落啊。但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呢，耶稣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成了拯救，整个拯救工作啊，这个成全了整个拯救工作。耶稣呢是神，就是说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耶稣呢他是上帝，他创造了世界。但是他入世在世，可是呢世界不容他，就是说他不属世啊，他不属世，就是说非要杀了他，对不对？非要杀了，杀他的不是其他的这些人啊，是犹太人自己把他杀的啊，我们要知道。但是呢，就是说杀了他，他呢上帝呢这时候呢赐下了圣灵与我们同在啊，直到今天。这就是说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啊，这就是这样。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呢用100年的时间，耶稣和他的门徒啊，通过他们门徒的见证，建立了呢基督文化，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教。基督教呢是用100年的时间啊，这个文化是建立起来了啊。基督教最大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并且呢，神把他的旨意传到了外邦，遍及世界啊，并预言呢，直到地极。现在呢，已经是达到这个目的了。那就说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就经过了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强大的罗马帝国，基督教那时候呢仍然是一个小教文化啊，小众文化。他们非常受逼迫啊，收藏非常受逼迫，然后就是他们很多的宣道士啊，很多的那什么全都是这个遇难了啊，包括耶稣的12个门徒。只有一个没有被那个没有那个殉难，剩下的全都殉道了啊，剩下都殉道了啊，这些传道人。公元303年的时候啊，就是对基督徒呢进行了残酷的破坏，对他们就破坏特别特别残酷。直到312年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罗马的皇帝啊君士坦丁容忍和支持这个基督教。使基督教呢，逐渐的成为了主流文化， 文化的力量非常非常大的哈、啊。为什么讲文化的力量？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文化，就是在这里的啊，因为这个文化啊，罗马帝国都灭亡了，强大的罗马帝国都灭亡了，所以呢，就是说。由于这个皇帝的这个支持和容忍，其实呢，君士坦丁他是在死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他才信这个是吧？信那个耶稣的，所以这时候就说，经历了这么多的那个过程啊，这个一个小众的文化成为了一个啊主流的文化。罗马帝国这个灭亡以后呢？那么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下呢，就是建立了这个欧洲啊，建立了欧洲。然后这里边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个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改教运动啊，开始改教运动。所以我们要记，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记住两个人啊，一个人呢就是君士坦丁，一个人呢就是罗马。就是这个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呢，他就成为了这个让这个虽然是已经成为了主流文化，但他还不是一个普世的文化。君士坦丁的宗教改革呢，使基督教呢成了一个普世的文化啊，是一个普世的文化。所以呢，那就是说欧洲是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下呢建立的。那么1630年。新教徒呢来到了今日的美国啊，马赛诸塞这个地方啊，那1630年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但是呢，他们是在1776年啊，他们以基督教为根基建立了美国啊，建立了美国，就是随着基督教成为主流文化，然后呢，还有这个西班牙人的去南美洲。啊，然后葡萄牙人去巴西，这样的整个的南北美洲呢，都是在基督教文化去下建立的啊，还有非洲啊，这时候就是圣灵呢，就是说与这个世界哈、啊，就是与我们同在。到今日呢，基督教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普世的一个信仰啊，那么呢，被全世界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接受，所以呢，我就是说。基督教呢是它是一个血液啊，它是一个人的血液啊，人的这个寿命跟血液密切相关，但是人的灵魂是上帝赐给的哈、啊，是这个唯一上帝赐给的。那么这些所从一个很小众的一个文化，然后战胜了那么多的文化啊，这里边呢就是神的力量啊和神的权柄。对不对？我们和其他所有的教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一神论，其他教是多神论啊，多神论。所以呢，就说把战胜那么强大的那个帝国啊，建立了这个基督教。好，第二篇，第二页翻一下哈。第二页呢，那我就讲一下这个宣教的果效啊。宣教的果效呢，就说它呢有这么几点哈，就下面大家都看有这么几点，一是上帝的宣教。他呢赐下了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呢宣讲他救赎的福音啊。基督教呢，他呢就是有这个牺牲性、弥赛亚性、律法性、个人性、救赎性、宇宙性啊。这一段讲起来比较枯燥，但是呢，我就是讲呢，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说让大家明白，就是我们老说宣教不是很简单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啊做宣教，我宣教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信基督啊，就是因为12个门徒，就是他的门徒对他死里复活啊做出了一个见证。实际呢，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过，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为什么信，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证啊，活生生的见证。那我们就是说这是我们信的根据和理由，对不对？所以呢，宣教呢，那我们要宣教，我们就先明白什么是宣教啊。上帝呢，创造了天地、宇宙和人类，赐予了人类的福音，同时告诫人类呢，不可以做什么啊，不可以做什么。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事件啊，甚至是非常血腥的事件啊，战争啊，这些等等等等这些事件啊，毁灭性的。 这些试验哈、啊。然后呢，之后呢，上帝呢，这个从呼召这个亚伯拉罕，并与其立约，借着亚伯拉罕呢，创造了民族，又通过摩西等人的智慧啊，对上帝呢做了记录，创造了这个犹太教。两千年前呢，上帝让他的亲生儿子道成肉身，降卑为人，传扬至人的道，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在这个耶稣复活之前，他的十二门徒呢其实都是不信他的啊。我们特别要仔细的读圣经，他是都不信他的。他到耶稣到山上去祷告，他们都睡着了啊，那他是不信他的。这个犹大呢还出卖他啊，但是呢当他复活以后，耶稣的门徒见证了这个耶稣是神啊，这个呢就是说成为了使徒的这些人，他们为了才这些人才真正的信耶稣是神，是弥赛亚啊，就是为了传呢神的救赎呢，这些门徒们呢为主呢殉道，并记下了福音啊，产生了新约。啊，耶稣呢创造了基督教啊，是这个基督教呢是这什么呢，拯救这个全人类的这个文化，所以他呢就拯救了全人类，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创造性。那牺牲性是什么呢？其实也贯穿着整本圣经，就是从亚当被驱逐这个伊甸园，直到末世的审判啊，都有善恶的区别啊。犹太人呢至今不承认啊，耶稣十字架啊牺牲的宝血，他们还在盼望着这个弥赛亚的到来，这就是当今日的犹太教啊，他们不承认耶稣的啊。那福音呢，这是就是刚才讲的是牺牲性，它还有这个弥赛亚性，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体现了福音的弥赛亚性啊，因信称义啊。他呢带来了全人类普世的拯救，就是我们信他啊，就被上帝看作是义人啊，这种呢就是全人类的拯救，就是不是光这个那个那那那那那些啊这个犹太人了哈、啊，对不对？那么呢，福音的这个律法性呢，这个就非常明显了哈、啊。从上帝创造了人类开始，就告诉亚当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讲的。之后呢，他的所有的这些立约都是有条件的，他并不是无条件的立约，他的有立约是有条件的啊。这些条件呢，都体现了这个福音的律法性。圣经前五卷书呢，都是讲律法的哈、啊。个人性呢，就是说他是普世的，是神和我们的关系啊，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每个人都会有领受。但是每个人的领受呢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哎，它的救赎性呢，就是说福音之所以称为福音呢，就是它对人类的这种救赎啊，对人类的这种救赎。所以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宇宙性了哈、啊、它的宇宙性呢，那神是一个灵，他在三重天之外哈、啊，这个在我们的老师当中，这个特别是这个刘老师哈、啊，刘老师都讲过，他在三天之外啊。那么呢，神不光创造世界，也创造了宇宙，并掌管宇宙啊。我们呢是因信称义，成为基督徒，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啊。那就是说这是这个福音性。啊，那么总结起来呢，就说福音呢的牺牲性，这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基督流出的宝血。弥赛亚性呢是进入神的应许，律法性呢是审判和宣告不义的成为有义的啊，要宣告，就审判者要宣告。个人性呢就是神与叛逆的儿女和好啊，然后这个救赎性呢就是天上来的救赎。救赎者和这个拯救者和这个救赎的无助的啊，救赎这很无助的。宇宙性呢就是神主管这个全地，所以这就是说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跨文化。那么现在呢，这个全世界有77亿人啊，全球77亿人，其中的30%呢信基督教， 这个数字呢还会不断的增加，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那个细思极恐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到这个2030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啊的人数要多于基督教的人数啊，多于基督教的人数，因为现在这个很多这个都不生啊不养啊，然后不那什么呀，对吧？然后这些就没法跟伊斯兰教这些比了，所以他要多于这个这种。第三点呢，就是完整的救恩哈、啊，所以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在宣教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完整的救恩。那么完整的救恩呢，就是第一，耶稣道成肉身，这个是开始，耶稣的十字架是结束啊，耶稣的生平啊和他的事工，这个呢就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个三个加在一起啊，就是完整的救恩。然后这个在这个包氏的这个著作当中呢，他是这么讲的啊，用完整的基督论来解释救恩，就是把整个基督道成肉身，地上的生活、受死、复活、升天都包括在啊教会和神学中，一样也不能少。所以呢，这些在基督徒身上发生的事加起来，就构成了耶稣的实践行为，他是为我们带来救恩，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啊。这就是完整的这个完整的统合的宇宙性的救恩，这是宣教的，我们宣教的目的啊。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我就把这个宣教的目的呢啊，宣教的目的是这个，然后呢把宣教这种果效建立，他就是说从一个人然后一直发展到啊，逐渐发展到这个对，逐渐发展到这个啊全球变普世。那第三个呢，我就想讲一下我的这个神学路了啊，我的神学路呢是这样，我是08年信主的，有半年的时间呢参加这个聚会，但是之后呢，就在这个聚会之前呢，就说92年我就来到泰国，然后我的一个客户啊，我现在讲一下我的见证，我的一个客户没有，就是说到他泰国以后呢，他呢其实不跟我谈工作，也不谈什么都不谈，就主要是啊读经啊讲基督教，我那时候呢也听不懂，真的说实话也听不懂，但是我见证了他呢，就是80多岁健在，现在我不知道了哈，但是他那时候80多岁健在。我的同学呢不信这些，那时候是那90年初嘛，90年代初，而我同学呢不信教，但是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月得的是同样一样的病啊，我的同学33岁就死掉了啊，5年不到就死掉了，可是我的这个泰国的这个朋友呢，他经历了这个啊这个8次手术啊，非常的健康啊，我每次看他的时候他都特别特别精神，所以我体会到了神的力量啊。在这时候之后的十几年里呢，因为我在巴西，我是巴西归侨，那么呢就是巴西呢经常带朋友，就是跟着朋友一起去教会，但那时候还没有信教啊，还没有信教。那我信教是什么，我是怎么那个，就说我怎么就是说开始这什么呢，就说读这个神学呢，那我就是11年到在美国呢，因为我通常在美国过这个春节哈、啊，冬天的时候，我在中国过冬天很难过，所以呢我就来过这时候，那时候呢我过完春节，我就3月份我回国，这期间呢我的一个弟兄，现在我这个弟兄在这个啊，达拉斯的那边呢，那个自己建立了一个教会，已经在这定居了哈、啊。那时候呢，就说美国的房子便宜，所以呢，那我们呢，就是我这个弟兄呢，就带领着我这个弟兄呢，就是这个弟兄带领着我呢信主的。所以08年啊，这个就是他跟我说，哎呀，那个什么去教会吧啊。但是呢后来我就是零八信了以后呢，11年那我就跟他说美国这房子很便宜，他说呢他反应特别特别快，他说那我们赶紧去啊，然后就帮他签证，帮他都弄好了啊， 然后他就催着我走，我说不行，我还有好多人要跟我去呢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九月十一号啊，这一年九月的十一号就来到了美国，后来就买房子哈、啊，买完了以后我们就走了，就回去了。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分别来了美国。那我这个弟兄呢，他到这个美国呢是找神学院的，而我呢带领着20多人在美国这个凤凰城啊，因为我的房子在凤凰城。凤凰城和拉斯维加斯呢做了一个中国旗袍秀，这么一个做了一个秀。这期间呢，我的弟兄呢，就是说他找好了神学院，带着这个 I-20 呢就回国了。我做完了这些事以后，我呢去了两家教会，就是凤凰城的教会了啊，一个是凤凰城华人教会，一个是凤凰城凯歌敬拜中心啊。这些牧师呢对我都特别好，每次呢都有感动。我太太呢就在这个2016年的这个3月19号呢就信主了啊，受洗了。那5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开车去了硅谷啊，在那里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申请了两所神学院，一所呢就是美孚，一所就是海外神学院。这个美孚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呢就非常好，他呢接待我，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呢，第三天就拿到了爱团体。但是我6月份回国啊，开始签证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不幸啊，5次啊都被使馆拒签了。可是我这个弟兄呢非常的幸运，他呢就是把家所有东西都卖掉了，然后一家四口啊移民到美国来了啊，然后他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教会了。啊，就是这样。可是我5次签证都被拒签了，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沮丧。那这时候呢，他介绍我说，你读这个 MBTS 吧，是 online 读啊，在线。那我一看介绍吧，还是挺好的。我说那好吧，我就开始就读了。所以从那时候呢，我就开始这个读这个神学，也是神的眷顾，神的带领。啊，那他呢就是他是律师，他是主任律师，他有一个律所，他把律所呢，他说你在国内给我管理律所啊，然后一边读书一边管理律所啊，他还每月给我开工资。哎，我说嗨，这真是神的这种给予哈，神的恩典。第二年呢，我的女儿呢生了老二啊，一男一女，其实呢我那时候还有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哈、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不能离开中国，都不能离开中国。所以我5次签证被拒签，我觉得啊，那我后来就感觉到这是神的安排，神的安排啊。但是我读神学呢，也是神的安排啊，确确实实是神的安排。也就是说呢。一切呢都掌管在神的这个啊，对，刚才我说到我的这个100多岁的老人，我100多岁的老人107岁，今年的6月才去世，非常健康。在他去世的前2个小时，他还可以自己吃饭啊，自己吃饭啊，那你就说吧，107岁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呢也顺利的把他这个啊送走了。他呢就是那个啊很残酷的这个过了一生，但是我们对他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他过去呢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的军官，所以呢在这个他过就是说完全都是靠我们啊对他的好，对他那好啊，我觉得他非常懂圣经啊，他也非常懂圣经。因为那时候蒋介石就是基督徒嘛，还非常懂，他是蒋介石的学生。那这个，所以这个我就开始这个读神学。那么现在呢，就获得了刚才网上说的这个网上大家看到的这两个这个学历证书啊，是一个是神学学研究，一个是神学研究硕士，一个是道牧学的这个硕士。现在我正在这个读博士。这就是说我的神学路啊，我的神学路。 其实我讲时间挺长的了，你说我下面还讲吗？那个谁，我下面呢，就是说还有三个题目，一个就是说，就是这个见证这个啊，认识钱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泰国的这个，我们泰国建堂的由来啊，还有一个是施恩教的装备啊，就这个还有这么第，然后后疫情的宣教，还有这么三个题目。
啊，赵大哥，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我想如果线上有弟兄姐妹哈，这样子，线上如果有弟兄姐妹对这三个主题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哈，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交通哈，那待会我们再分享一些祷告的事项，多一些时间来为您祷告，你看这样子好吗？
好，好，
好的。我首先李牧师来有一点这个感动哈，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位老同学，我也是50岁才进神学院，60岁才开始服侍上帝哈。我也去过巴西，那我现在成立一个文化播种中心，跟这位我刚才讲的这位学习同学啊，是有共同的看见，我们是跨文化的宣教，这一点我非常纳闷。我们一定要跨文化的宣教，才能掀起这个基督文化的复兴。谢谢。
好，谢谢李牧师哈。
对。
我们今天的这位同学，赵九生应该是您的原名对不对？赵传道哈。也是我们一个我们学生和老师建立一个宣教机构的理事长哈，所以感谢主，还有很多的名头我没有来跟大家介绍，但是感谢主，他在我们组里面是一个极美的一个榜样哈，也是一个组内很好的大哥呀。好，
以后我那个乾隆那个传道，我以后跟你一个联系哈，所以我跨文化的宣教。我需要跟外界来结合，那我现在已经创立了这个州政府已经批准我，现在联邦政府找我这个文化机构成立的话，我会连接世界的这个宣教中心一起来共同来打拼这件事情。谢谢。
好，谢谢李牧师。
是这样，也让我说，我允许我讲几句哈，就是跨文化的宣教。那我刚才为什么上来就讲文化呢？那就是说。就是说基督文化，基督教文化啊，就是从犹太教发展出基督教文化，它呢战胜了强大的啊这个这些帝国，这些文化啊，它呢就是说特别是这个哲学啊，希腊的哲学，它战胜了这么多的文化，波斯文化，然后这个巴比伦的这什么。啊，这个
金字塔文化，
对，他战胜了这么多的文化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跨文化这个见证，但是呢，我有一个观点哈，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宣教一定是什么呢？是按照这个就是说我们宣教这个人的需求。需求啊，那现在很多的，现在在非洲也好，在这个波斯帝国也好啊，在伊朗也好，他们呢，实际上他们需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是一种贫穷啊。我们对他们的去宣教，然后呢，实际是我们对他们的一种补助啊。可是呢，我的这个话，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听啊。我们14亿中国人。需要灵魂的拯救，
阿门。
需要灵魂的拯救啊！我们不需要跨文化，但我们需要灵魂的拯救，对不对？那我们需要灵魂的拯救，我们要把基督啊，基督耶稣的救赎啊，就是说要给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的民族，因为这个伟大古老的民族到今天，它有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但是呢。
Amen。
犹太教就是说，犹太教这个到这个基督教啊，成为主流文化，它是一个爱的过程，
啊，
对不对？ 那我们呢，我们的宣教，我的观点就是说一定要放在这种灵魂的拯救这种需求上
啊，没有
哈，我讲的呢有点那个，
不是、
那个、
我非常同意，不但如此、
啊、
而且我们发言、
那个、哈，就是说因为现在毕竟我们就说，因为我们的嘴巴哈，现在我们在国外，我们的嘴巴还可以稍微的讲一点啊，如果要是那什么的，我们的嘴巴是闭起来的哈、啊，是闭起来，所以我就想呢，我们用我们的力量啊，就是唤醒那些就是邪恶的那些，还有那个遵守其他文化的那些人啊，然后还有唤醒一些那些，特别是有一些装睡的人哈、啊，一些睡的人给唤醒他，还要把那些装睡的人都有唤醒。这是耶稣他拯救需要拯救的呢，就是灵魂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我是李正基哈，我想就是回应你刚才所说的，然后有两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这个有分享过，就是你个人还有教基督教的逼迫，然后你被感动，然后领受神的呼召，跟培训成真的基督徒，在二跟三里面，刚才也听到李牧师有很多的分享哈，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受李牧师的感动哈，我想问一点很实际的，就是说培训成真的基督徒，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愿意为你祷告，也真的是愿意啊。如果你住在纽约的话，我们在不多的日子，我们可以大家见一下彼此的，我们跟李牧师一起来沟通一下，在灵里面不断的祷告，更真的是因为神是快手笔，能够使用你们两位的笔墨，能够写出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我们怎样用生命来传神的福音，就是你所说的宣教与文化。好，谢谢。
李牧师是这样哈，就说
我不是李牧师，我是弟兄，一个小弟兄
啊，是，
我也是宣教会的，所以说很好，我很高兴，就是说你跟群龙哈认识你们两位
啊，是在分小组的时候，咱们经常在一起哈，经常在一个小组里头，是这样，就是说神的呼召，是啊，我呢是其实这一部分的话呢，因为是省略了没讲。我是后来我是来到泰国，我们来到泰国以后的话呢，然后我就去教会啊，去教会。那我呢，就是说，当我在中国教会，我在中国三自教会呢服侍了两年哈、啊，服侍了两年啊，也没有参加过这个家庭教会。可是呢，我对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的这个问题呢，我呢也经过了认真的思想。我觉得呢，好多人呢他不太知道啊，到底是什么是这个。比如说讲吧，说我们去传福音，热情非常的高啊。当你问他说什么是福音的时候，他说就是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我说那好消息多了，对不对？我今天当皇帝啊，是不是好消息？我有那么大的权利。可是呢，他拯救不了人类，对不对？他拯救不了人类，那么呢，他就需要这个拯救人类呢。那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福音，所以呢，我们才能传福音啊，对不对？那就是说我知道非常多的问题，还有很多了，现在就不说了。那后来我呢，就是说从泰国回到中国的时候呢，那我就把我们现在的冉牧师可能也在线上吧，我就把冉牧师还有几个这个姊妹就请到了我家里哈，我就跟他们讲哈，我说我有一个呼召啊，我有一个这个想法，我就说我啊，咱们能不能到泰国去哈、啊、 啊，去建立这个教会。我们现在先不要去说，就把这个文化宣传太过，然后我们把啊这个宣教啊，就做在中国人身上。但是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教会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建堂嘛。那我们呢？那牧师呢？后来就随着我来了哈，好多基督徒也过来了。那时候七，还有这个教堂的主任啊，主任牧师啊，他都过来了。过来完以后，我们那现在呢，正好两牧师就留下了啊。我们现在呢，正在为我们这个计划啊，计划就是说，我们现在住房是没什么问题了，大概有30几套的住房吧。啊，可以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就是买一块土地，在一块土地上呢建立一个教堂啊，然后再建立一些这个培训的中心，门徒训练。我们现在预备了很多的门徒训练的这个材料。另外的话呢，我们有很好的师资啊。就再更重要的一点，刚才秦弟兄介绍我说我是这个MDC 的这个理事长啊。我们学校呢建立了一个 MDC。啊，就是在各个国家全都有 MDC 的这个分会啊。那我呢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总的这个什么，就是由我们这些同学啊，然后发展其他这些人啊，进行这个宣教啊。那我也欢迎你们啊，到这个泰国来啊。我们这个呢，那就是说，就是在这个没有疫情之前呢，我曾经带300多人就是来这个泰国，来我们这个地方。那疫情之后呢，我们就准备啊，要这个在这个啊现在的大量的基督徒啊到这儿来啊，我们给他做培训，然后以生命影响生命啊这种方式，然后让他们呢再去影响其他的基督徒。为什么说要做纯正的基督徒呢？你首先，他不是说就是简单的，就是我刚才举例子说福音就是好消息，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的啊，对吧？那就是说，现在在中国居然啊，有的那个基督徒拿着圣经到菜市场去发啊，那菜市场去发那个圣经，那你就是说你对就是说你发给那些老头老太太，他根本就不懂的，然后他拿着这个，他见便宜就捡啊，见便宜就捡。那你这不亵渎神的这个什么吗？所以呢，就是说中国的很多基督徒呢，就是说中国基督徒缺乏两样东西。我跟您讲，这个是就是非常明显。第一，神学培训啊，这个神学培训。所以呢，还有呢，这个点呢，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说，他说你说我就信了啊，这个呢，他没有信的根据。所以呢，他还容易。那我今天跟你说一个佛教的这个见证，然后呢，你也可能会信。就说呢，就是要你要纯正了，你要知道怎么回事了，你呢可能就是说从心里头啊，基督到你心里，你呢和基督同在，就会有这种情况了。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哎，就是这样。
好，谢谢赵大哥这么多丰富的分享哈。